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现场，我是黄耀毅。两周来一直受到了外界关注的北戴河会议悄悄落幕。8月12号星期五，新华网发出了文章，清除最大威胁，习近平论反腐，将现在的中国定义为乱世，而习近平则是实施霸道铁的纪律的领导人。到底谁是这个最大威胁呢？同时，北戴河会议期间，新华网发布了与李克强经济理念相左的文章，习近平告诉你经济应该这么做，是否习李之争在北戴河之后已经胜负分晓了？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从美国纽约透过 Skype 视频参加讨论的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先您好。
你好，大家好。
此外还有在北京透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您好。
您好，各位好。
另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来参加话题讨论，还可以透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那第一个问题我就先请教一下和平先生，这次北戴河会议的一些精彩的看点到底在哪里？
我们现在都只能是一些揣测啊，和因为能够得到的可以确定的消息呢比较小啊。我看了一些西方或者是港台海外的一些媒体报道，大体上也是如此啊，所谓的经济问题啦，所谓杭州问题啦，人事问题啦，我基本上不太相信呢会具体讨论到杭州的这种会议。我也不认为呢对经济的政策的技术性的这种调整呢、是成为北戴河会议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内容。对于中共这个体制来讲，怎么建立自己的这个派系，怎么建立让自己的人马进入这个各等部门其实是他们真正所关心的这个问题。具体的一些技术性的政策和问题呢，往往会通过规范性的会议来讨论啊，比如说某个政治局会议啊，或者是某一个国务院的工作会议，或者某一个跨部委的这个领导小组会议啊，来讨论技术性的问题。像北戴河这样一个比较务实的比较这个大家聚一聚的非规范性的这种讨论会呢，其实大家真正关心的是人事问题。尤其是这个19大很快要召开了尤其是今年秋天要开这个以清党为核心的这么一个这个六中全会，那我们觉得主要就是我觉得他们更多关心的其实就是一个人事的安排怎么让自己的这个人马更多的进入这个政治局体系政治局常委体系至少呢进入中央委员会体系中央委员会里面又包括候补委员候补委员又是比较重要的往往是排斥这个未来10年或者15年的这个各个系统的这个主要掌门人的这么一个体系，所以大家关心的其实是这些问题。但是根据目前所得到的这个有限的一些可以确定的一些消息来看呢，就是说这个19大。基本上可以确定的是他不会再确定这个接班人，因为原来按照原来的这个江泽民或者是胡锦涛他们时代所钦定的这个接班人的对这个体系呢，肯定习近平是不会接手的他会重新建立自己的这个接班体系，而且呢他又现在是一个强势的领导人强势的领导人他就要建立一个强势的社会环境，让自己有一个强势的这个时间，所以很多人现在都传在他是9大就是不确定接班人，成了为20大的时候他继续连任呢提供一个基础如果是9大确定了接班人的话，他是20大他基本上就不需要去连任了。另外一个就是一旦确定接班人那么人们更多的这个关注点就会投向到这个接班人身上，所以不确定接班人这是习近平希望通过北戴河会议能够请求其他人支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第二个就是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的班子到底是由哪些人组成，是原是现在的七个人的名字七个人的这个人数，还是这个俗称规模是5个人因为历史上11个人也好，7个人也好，9个人也好，5个人也好，都有 过这个人数的这个变动，往往呢这个啊，当政治局常委权力越来越大的时候，或者说呢这个他需要他完全把不平的时候，他有可能就是人数会增加，有可能会啊人数会减少啊。这个就是十九大之前要急于的去调整一些人的职位。为什么要急于的调整一些人的职位呢？就是要把他所认为的要进入政治局委员或者中央委员啊，至少是超部委员这些名单的人呢，要有一个合适的位置啊。那么这样一些位置呢，使他能够从职位来讲比较顺理成章的成为啊这个他需要的这个候选人。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啊最关键的啊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啊，这个习近平和这个王岐山的关系，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关系啊，就是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如果是继续的建还是让这个习李这么一个框架的话呢，那当然比较好办，那就是七上八下这个原则就会确定下来啊。如果要清除啊这个李克强，或者让李克强靠边站，让王岐山来所谓的这个经济上的这种来救火，或者说呢让王岐山呢这个来成为一个习近平的一个强有力的行政助手啊，还是说习近平担心王岐山最终会成为他的一个政治的挑战者，因为相对来讲李克强还是比较温和一点，王岐山比较强势一点啊。那么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处理，这个是关系，我觉得这个是政治局啊，其实这是北戴河他们真正关心的东西。至于经济政策问题，至于这个杭州开会的问题，或者提的一些技术问题，其实不是这个会议上他们真正关心的东西。
是，好的，谢和平先。那我一样的问题来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啊，你在这个北京方面，你有听到关于北戴河会议的什么样的风声吗？那对于人事方面可能有什么样的布局？
这个我们这个体制呢一向是黑箱操作，所以呢这个有关人事有关会议的内容，这个外界一概不知。各种疯传呢有据说有七种之多啊，但是究竟哪一种是属实的，哪一种不属实，这个我们没法判断。因为这个即使我知道那个我也不能说啊，说了的话有可能就是泄露什么机密罪。
是，
所以我现在只能从公开的资讯上来做一些解析。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底有会还是无会，这个一直有放这样的风，说这个今后北戴河会议可能就是一个休闲了，不会有实质性的这个会议。但是我觉得这个又不像，因为在这个所谓的北戴河会议之前吧，至少我们看到就是大批的这个人事变动，地方大员这个党省一级的党政大员密集的调动，然后呢处置了郭伯雄、苏荣等高官。那么这个显然是一种震慑，应该说还是一种预热。那这个会议期间嘛，我们注意就是说，一个是这个把这个栗战书在此前这个中办这个会议上提出的重提这个核心问题，这个核心的提法，这个核心的提法在几个月前曾经这个要求地方诸侯们表态，有不少的诸侯，可能有三分之二的诸侯有表态表示支持，但是还有一部分没有表态。后来这个核心这个提法就沉寂下去了，然后在这个会议期间，这个核心这个提法又重新出现了一次。那么还有就是，在这个所谓的会议期间吧。我们看有三个这个地方的政治局委员没有去北戴河，一个是这个重庆的孙政才，一个是广东的胡春华，还有一个是新疆的张春贤，他们都在当地有公开的活动，那么可见也不是全员都去与会了。那这个会后来看呢，习李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讲话，余正生有访问藏区，李元朝有会见外宾， 然后官媒呢现在是在强调两个东西，一个是所谓问责制啊，一个呢就是为 G20 峰会吹风，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综合起来分析，我觉得呢可能一个是这次会期有可能是比以前要长一些，会期长呢可能意味着就是麻烦多啊，很可能想解决的问题没有如愿解决，所以呢这个会后呢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一般来讲，这个北戴河会议因为它是一种务虚性质的会，所以它的所谓的这些个信息会在这个会结束之后一周左右逐渐的释放，而且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这次来看呢恐怕并不能说就是传闻中的所谓的这个中南海南北院之争有一个结果。为什么这么看呢？我注意到啊，就是一个是我们在8月6号看这个新华网有一篇说是有一篇文章叫习近平告诉你经济应该这样抓，这是8月6号。但是这个8月15号，也就是今天啊，这个政府网，中央这个政府门户网站，中国政府网又有一篇东西，这篇东西叫推动科研创新，总理今年以来提了哪些硬要求，然后这中间还提到不能光出个文件吊胃口，也不能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而要切实解决好政策的最后一公里，等等等等云云啊。我觉得现在还是在各说各的话啊，特别是今天发的这篇东西显然是对于这个所谓李克强地位不稳的一种回应。所以现在来看可能想要解决的问题啊，实际上可能在这个北戴河期间没有真正的得到解决。那么当然现在开始吹风呢都是在吹 G20 峰会，外交部也有吹风，然后这个什么中国青年网也来拍马屁，就是说想发了一篇什么世界经济同命共荣，然后习近平为 G20 持续贡献中国智慧。我想可能就是现在下一个讲台，下一个发声的地方可能是在 G20 上啊，这个习氏经济学还会继续的这个发酵啊。但是呢可能这个从回过头来看这个会议，我们看实际上可能很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这个以前我谈到就是实际上就是18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所谓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原则可能是已经不存在了。实际现在就是政府在市场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甚至是党在这个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小组长和总理各有各的说法，现在这个下面的工作很难做啊，现在变成一个就是叫做两姑之间难为父，这个省部级以下的官员现在很难做事了。
是，
所以我看北戴河会议恐怕这个问题还是没有真正的解决。
是，
这个是我的一点观察。谢谢。
好的，谢谢张立凡先生。那和平先生，我想接请教您，刚才张先生也提到，是说目前在中国国内并没有很多的，尤其是北戴河比较黑箱的一个作业的方式啊，所以没有很多的消息露出来。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新华社在这个北戴河会议的期间发表了一些社评跟文章，其中一篇呢包括了所谓叫做清除最大威胁，习近平论反腐。那么一开头呢，文章开头就说了猛药去疴，重点治乱是习近平治国理念的鲜明特征之一。那这个呢将中国的现在定义为乱世，那这是否也是来认定之前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的政权把中国制成了乱世，现在需要靠习近平来复兴、习近平来整治呢？
在某种程度上来看啊，每一个新的皇帝上来啊，他都会讲前面的皇帝很多问题。 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他新的皇帝他在有所作为，或者是啊为他的这个行为呢来奠定一些这个基础。当时候啊，这个胡锦涛上台的时候也是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对江泽民的政策有很多的这个贬低和批评。这个当然不是来自于这个胡锦涛本人啊，而是来自于胡锦涛的一些支持者或者是一些幕僚。啊，那么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修正以后，再慢慢才表现出你真正的政策出来。所以最开始胡锦涛的时候，不仅是批评了啊，这个他的政治势力批评了这个江泽民的很多政策，而且呢，就是尤其是这个在这个劳教制度的这个取消方面啊，给人很清晰的感觉，就是给一等力量啊，一等希望。那习近平上台的以后呢，也是这个一样的。比如说反腐吧，啊，就是表现很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得到很多人的希望。但是慢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政治推动的作用就能够煽火的作用，能煽动的作用就降低了。因为你这个说中共现在最大的敌人，体制的最大的敌人，最大的问题，最腐败的这个东西，大家都很清楚，不是经济化，不是革国情，不是周永康，更不是这个补起来，是你中共体制本身。或者说呢，你这个反腐败如果只反到因为政治上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权力的布局或者是权力的安排这些人其实更多的是政治的常委这个阶层啊，更高的阶层，或者是江泽民，或者是这个朱镕基啊，或者是这个温家宝，或者是李长春啊，他们这一系列的这个政治常委的这个大佬，他们的家族涉及到很严重的腐败问题，你根本就追查不下去。所以反腐败在去年大家就已经很清楚了，你基本上只是清楚你的这个政治的对手。但是你在清除政治对手的时候，如果带来了一种新的这个政治的清新的空气一种新的气氛，那大家还有一种新的希望。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一方面你反腐败反不上去不能真正去追查那些比现在已经查出来的，比胡伯雄，比徐在浩，比这个另计划他们问题更严重的这些人，你不敢查不敢追查下去。另一方面呢，你并没有给人一种感觉你经历了一种新的体制的这个希望，反而你是采取一等强制的手法。你在这种强制的手法呢，带有很大的文革的色彩，甚至是这个毛泽东的这种个人强权的色彩。所以很多人就感觉到很窒息，你到底要干什么，对吧？你是要回到文革，你要回到毛泽东那种形态，还是你要建立个人某等其他形式的独裁或者是一等专制体系？大家不清楚。那么这种不清楚，从知识分子里面的普遍的这个反感、普遍的不满、普遍的感觉到压抑，非常明显感得出来媒体现在已经基本上被他们消灭光了自由的声音已经沉默过扼杀了。网络这么一个能够表现中国创新精神，能够让中国引入世界最好的一个平台，也被他们拆毁了，完全变成了一个像微信整天就是几只小猫在网上这么自如其乐的这么一等所谓的社交媒体，封闭式的这种社交媒体那么基本上作为一个媒体平台已经拆毁了。那么政治体制来讲你到底应该建立一个什么体制，对吧？这些官员们无所适从。刚才张先生讲了，不仅仅是省级干部无所适从，部级干部无所适从，即使从最底层开始都不知道这个新的领导人、新的领导体制要干什么要干什么。他们因为没有发出一个非常清晰的和明确的这个信号，要么你就干脆全部回左去，对吧？不要搞经济改革开放了，把它全部关掉，随这个北韩，对吧？要么你就走向这个市场经济，跟世界文明引爆在一起，要么你就回到文革时候，都不是都讲不清楚是一个就是大家无所适从的这么一种状况。那么这个时候就回到了一个最基本的起点，谁是今天习近平最大的敌人那么到底是某一个政治上的野心家？我觉得这等说法说不了人政治人物野心是他的基本特征，如果没有野心，他就不会当这个政治人物了，对吧？这个没有什么指责的真正的力量，真正的东西大家很清楚，就是中共体制本身。最大的敌人就是中共这个制度，这样一等体制，它原来的调动机制在毛泽东时候是一等意识形态的调动是一等理想化的一等政治来调动， 那么到了邓小平十号、江泽民十号和胡锦涛十号，完全是靠腐败了。如果没有腐败，我根本就不相信有这么多共产党员；没有腐败，根本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愿意当这个官员。哎，那你一方面现在又控制了人们的腐败，要至少在表面上让他们啊，这个生活得很压抑，对吧？现在官员们基本上出国比平民老百姓要差很多，因为他们的护照早就被控制了啊，然后他们的很多的表面的生活已经控制了这个就是控制在一个非常狭窄的一个范围，那他们就觉得那我还不如不做事，对不对？一做事我就出问题，所以整个的体制现在已经运转不灵了，这是习近平最大的障碍，而且这个障碍他几乎是没办法去解决，要么就回到腐败的时代，要么就回到文革和毛泽东时代。但是问题，今天的时代是这个时代吗？
好的，谢和平先生，我们在请张立凡先来继续回应我们其他的问题之前呢，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来听听他们的看法，或是向我们的嘉宾提问。首先，我们请的是辽宁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
哎，张先生，请说。
是我说话吧？
哎，对，辽宁张先生，请说。
是吧？能听见吗？
可以听得见，请说。
是不是我说话能听见吗？
辽宁张先生，请说。
我说呀、我能听见吗？
可以听得见，辽宁张先生、好吧，辽宁张先生可能技术上有点问题，我们请河北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河北张先生您好。
你好。
请说。
我想，习近平说，改革是啃硬骨头的改革，李克强说，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更难。其实中国领导人都知道，改革一道。
河北张先，河北张先可能他的线路也有点问题啊。那我们现在来回应一下一位网友他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上的问题啊。这个网友叫做 Loy Harbour， 他问说呢，习近平已经暴露了自己想要当终身制统治者的野心，而目前党内并没有谁能够阻止他。中国的下一步会怎么样呢？会朝鲜化吗？啊，这个问题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回答一下。
现在这个中共这个体制啊，我觉得那个最大的敌人啊，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个所谓最大的敌人的问题，其实最大敌人就是这个体制自己。那么这个至于说是不是会这个不设接班人，然后呢这个甚至于不退休，这一点呢，我在很早以前，我可能是我最早就提出来有可能出现这个现象。那现在看呢，这个迹象显然比较明显，就是说通过这个不设接班人，甚至于这个传说中的取消常委制和这个实行总统制的种种提法，其实呢这些提法都在暗示一点，就是不退休。那现在的客观情况来看呢，也确实很难退休。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把所有各派的奶酪都冻了，大家都结了梁子，所以这个如果这个到年龄退休的话，就会变得很危险，就可能成为众矢之的。那这个个人的安全、身家性命都没办法保障。在这种情况下，那只能是一条道走下去，那就是不退休。那这个呢，我从以前我也分析过，从个性上分析，很想学普京；那从这个行事的方法上来讲，很想学毛泽东。所以呢，从这两个人来看，都是有不退休的这种特点，就是那现在的体制问题，实际上还导致另一个现象，就是这个中国的高官既不能有所作为，也无法辞职，这个呢，我就要谈到这个前任的总理这个温家宝，据说曾经几次提出辞职，但是都没有被接受。那么这个现在这个李元朝先生一般来讲，在这种民主国家一个政府总理，如果他的这个主张这个不能够推行下去，那么他一般会向议会或者向总统提出辞职。但是呢，中共这个体制就是你也不能辞职，但是呢给你挂在那儿，然后呢可能用你的名义这个发号施令，但是你 是为了稳定，为了这个我对外表示团结，你也不能辞职。所以在这个体制来讲，就是一个很难受的体制啊，不仅是这个当总理难受，当最高领导人也不好受啊，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问题啊，把所有各方都得罪了以后，你很难收场。所以现在我觉得现在的所谓这个终身制也好，怎么也好，也是这个形势使然导致这样一个，当然可能也有个人的这个性格呀，或者这个这个想法上的一些特点，但是呢也有客观形势使他如此去做选择。谢谢。
是，好，谢谢张立凡先。那和平先，我想接请教您啊，跟着这个刚才这个文章里头讲的这段话文章指出说，这个新华社的文章指出，治党管党靠什么管，靠什么治，要靠严明的纪律。然后习近平说呢，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必须执行。纪律之所以被称为霸道，就是在于其严肃性还有威权性，要让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这个制度的笼子才能够真正关得住权力。那根据我们刚才的讨论包括这个人事的安排，还有跟李克强之间的一些的这个矛盾，跟一些政治经济政策方面的相左，是否代表说在这个北戴河会议之后，习近平已经可以掌握了所谓这个霸道的权力，那李克强是不是已经没有戏了？
这是李克强和这个习近平的矛盾呢，某一等方面呢，是他们两个人的个人的个性、个人的特征理想价值的一些差别，或者是政策方向的一些差别。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还不在这里，更重要的还不是他们两个人，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等中共的这个结构这种体制的这个特征表现了这两个职务的不可调和性。因为国务院总理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这个最高领导人，他是有非常清晰的法律上的一些定位和赋予他权力的，权力的赋予他很清楚。而国家主席和总书记这个职务是比较含糊的，比较国家主席在表面上在中国就是一个虚位，对吧？就是你除了任命一下这个大使或者是出国去参加一些这个公开式的仪式性的这种活动，那国家主席这个职位他是没有真正的办公室的，他没有真正的这个权力运作体系的。国务院它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权力运作体系，而且有法律所支撑。那么总书记也是一样的，总书记也是一个很虚的这么一个职位，但是在现实中间呢，这个总书记权力是国务院总理没办法比的，因为总书记他控制了会议，总书记他控制了这个人事安排只要控制了这个会议，对吧？会议是他来这个以他为核心来讨论问题，那你国务院总理在这个会议里面，在政治局会议里面，他就是一个配角是一个配角。那么你集团，但是控制了人事，那你这个开会的时候都是我的人马都是我一把手的人马，总书记的这个人马，那你这个总理能够就是说很难和这个总书记有一等平走平坐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以前叫这个僵局体制僵理体制，到了后来朱镕基拍这个江泽民马屁比谁都拍得响。为什么？因为他在美国出风头使江泽民很不高兴，江泽民随时可以把他灭掉，对吧？当然到了胡锦涛时候不一样，因为胡锦涛这个人比较平庸，胡锦涛这个人也比较温和，那么这个温家宝比较喜欢表演那么总理这个职位就给了温家宝很好的表演的机会。但是这个里面完全取决于这个胡锦涛自己本人的忍让或者是他的无能，或者他的无为，或者他的温和但是习近平不是这样的，现在习近平他在干啥他要折腾所以呢这个李克强如果要按照这个已经总理所扮演的这个角色来讲呢，他就非常难为。所以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呢，使他们的两个人的角色几乎是没办法调和。但是李克强现在是在政治局常委里面，甚至政治局委员里面几乎可以说是关于他家庭的负面消息最少的，关于他个人的负面消息最少的而且呢他给人的感觉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形象他是一个有现代价值理念的一个人。所以他不像这个温家宝跳得那么高公开的说认可这个普世价值，但是这个习近平的市场经济概念，习近平对